赵玉混进了太师府，取得了蔡京的孙女蔡小红的信任。这天早晨起来，他拿着个大扫帚，在这蔷薇园给蔡小红扫院子。蔡小红早晨起来之后，在门口一站，晚装未卸，是睡眼惺忪，告诉赵玉一件事：今儿晚上你跟我去参加一个宴会，这是我爷爷太师举办的这么个宴会，有很多武林高手要到此相聚，我让你见识见识。赵玉就说了，说我能去吗？好像我这个身份不够啊。蔡小红说，我让你去你就去，我说你的身份够你就够，这个院里头啊，我说了算。蔡小红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从那个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，他非常自负，那意思这个院子里边除了蔡京就是他了。赵玉从内心深处多么希望能参加这个宴会呀！赵玉想，我上这里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就是来卧底来，来刺探消息来了。我到底看看蔡京手下所谓的这些武林高手都是一些何等样人。赵玉对蔡小红表示一番感谢，这院子已经扫完了，他就回转自己的住室。回到住室里边，这一天赵玉心里边就惦着晚上这个宴会的事儿。晚饭前，蔡小红来找赵玉来了，这个举动使赵玉感到有点意外，因为每次都是赵玉到那儿去请示蔡小红应该干什么，今天蔡小红主动来找他来了。蔡小红是经过了一番收拾打扮来找的他。晚上要有宴会吗？啊，这是一个社交活动。说蔡小红经过一番精心的梳洗，赵玉一看，平常蔡小红这个人就是浓妆艳抹，今天比平常打扮的更入时更出色。每天他经常盘绕的是那三环套月的发髻，今天在这三环套月的发髻上又点缀了不少的珠翠，身上那里衬的是一身宝蓝色的短衣，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，这条带子叫五色穿珠带，这种带子只有练武的女人才能扎，一般的妇女是不扎这带子。这个五色穿珠带仅这一条带子就价值千金，而且这个蔡小红把这个带子使劲往里杀，显得这腰格外的细，为的是显出自己的身况腰条。外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开裳，掐着金边金线，上边绣的是串枝桃花，足下蹬一双凤头鞋，插的这个胭脂粉呐、啊，那都是进口的，从扶桑国进来的。这个粉有个名字叫三日香，抹上之后，你要是不卸妆的话，一连可以香三天，这在当时来讲就属于高级化妆品了。这个胭脂呢，名曰小桃红，那个颜色就跟那个桃花的颜色一样。这位蔡小姐在府里边，大伙背地里对她有称谓呀、啊，这是一个不成文的外号，管她叫桃花女。就说他艳如桃花。这阵蔡小红跟赵玉两个人一见面，赵玉是未见其人先闻其香，浑身上下是香气四溢。蔡小红在赵玉面前站着，嫣然一笑，说嫣然一笑怎么笑，您就琢磨他怎么笑得了，这笑我都学不上来。施太郎啊，跟我走吧。赵玉说，好，小姐，我现在心里边还有点跳，我到那儿去太师爷会不会怪罪我，该说怎么一个底层仆人敢来参加太师爷的宴会。 你放心，我爷爷就听我的话，我说谁好谁就好，我说谁坏谁就坏，走吧。好，赵玉跟着蔡小红就奔后花园来了。后花园有一个养心亭，明月养心亭，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客厅。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就在这养心亭里边举行。其实蔡小红跟赵玉他们两个人已经来晚了，宴会呀、即将开始了。所谓这个宴会并不是请了很多人，蔡京今天请来的都是他自己的亲信。当赵玉跟蔡小红两个人一走进这养心亭的时候，一瞧这桌子周围坐了几位，都是谁赵玉不认识，但是蔡小红拿眼一溜他知道，当中正座坐的就是蔡师蔡京，这边坐的是金翅大鹏盖世英，再往那边是一僧一道，僧就是绿袍僧了然，道就是铁面道人南烈门。挨着盖世英那边是哥两个，西京哥西银哥。这西银哥咱过去说过，他曾经冒充过阮英，也就是那个假阮英，化名无名。这个两个今天在座，这个西银哥长得跟阮英是一个模样，所以赵玉进来一眼先看见他了，把赵玉先吓了一跳。赵玉一瞧，呀，怎么我阮哥哥上这来了？他仔细又一端详，哦，有点区别，不全像阮英。这个功夫赵玉跟着桃花女走进来，他就跟在桃花女的身后，显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。蔡京一看见他们进来，蔡京就说了，小红你怎么才来呀？幸亏我请的贵客还没到，如果贵客到了你再来这就是失礼了。
爷爷我不知道啊，那您的贵客在哪儿呢？
好，有请我的客人出来。一说这句话，就看由打侧厅里边走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往外一走，全屋的人都对他注目。此人身高一丈左右，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，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大带双吹灯笼穗，直吹迎面箍以下，足下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，闪配着紫缎的铠甲，紫微微的一张脸，两道角花眉，斜插鬓角压入天堂，一对大眼睛，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这鼻子，他长了一个龙鼻。什么龙鼻？不是高龙之龙，乃是龙虎之龙。他这个鼻子，这个鼻梁的地方也有两道杆，而且这两个鼻翼特别肥大，这鼻子眼儿好像也能比别人大出一圈去。冲他这鼻子就看得出来，他比正常人能多吸不少新鲜空气。厚嘴唇，大嘴叉，连鬓络腮，加喷喷的一部红胡须，就好像来了一龙王爷一样。哎呦，要从相书上来讲，这个人长这么一个相貌，称为古怪，也称主一大贵。这人一出来，蔡京先给他们几人挨个的介绍。
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这是我洞庭湖里边的一位朋友，此人姓龙名腾，字萧汉。
蔡京可没说这个人在洞庭湖里边是干什么。这龙腾龙萧汉先向在座的诸位抱拳拱手转了一圈，然后就在蔡京的旁边坐下。蔡京接着就问蔡小红了，
小红这个人是谁呀？
因为还没来得及介绍赵玉呢，蔡小红这个功夫才站起来。
爷爷我跟您说，这个就是那天您让我见他的那个人呢，他叫十三郎，他呀已经被我收留下了，而且我对他进行了一番考验，这个人 果然是有本事的，别看年纪小，本事可很大。诸位，我来跟你们指引指引吧。蔡小红就想着挨个的呀给他指引指引，让赵玉都认识认识这些人都是谁。可没等蔡小红指引的功夫，坐在旁边的这西京哥啊站起来。西京哥刚才自从蔡小红领着赵玉一进这客厅，这西京哥就对赵玉注目了。开始一打眼的功夫，西京哥心里合计，哎，这个人我在哪见过，面熟，怎么想不起来了。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寒暄，西京哥又打心里边想起来，啊，那天我追杀陈清秋，就是这个小子又打树上蹦下来，他把我给打跑了，这是小八一的人呢。啊，西京哥站起身形之后喊了一嗓子，行吧，太师爷，我看您中了计了。这句话一出口，蔡京当时也是一愣，怎么，我中了谁的计了？太师爷，您中了小八义的计了。这个人我认识到，他不是什么十三郎，他是小八义弟兄派来的人。当时全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，而且都睁着惊异的眼睛盯着赵玉。蔡小红也有点愣了，蔡小红一回身，怎么，你是小八义弟兄派来的人？这个功夫得说赵玉别看年轻，心里边还是比较沉稳，这叫艺高人胆大。再者说赵玉天生具备一种素质，什么素质？就是当演员的素质。因为赵玉在来之前心里边早想好了各种对策，没想到在这碰见西京哥了。西京哥这几句话点出来之后，赵玉啊装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，啊，你们说的什么，你们说什么？蔡小红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小八义弟兄的人？小八义？什么小八义啊？我就知道桃园三结义，桃园三结义刘关张。西京哥的人一拍桌子，少给我装傻充愣，你认识我吗？
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，
我认识你呀。你认识我就行，你在哪儿认识我，你当着太师爷的面跟我说说。
说说这还不好说吗？我从武当山下山之后，我的师父就教导我，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。那天我走累了，在个大树顶上休息，听见树下边有一男一女两人在那争吵。我低头往下一看，就是你正在追逐一个年轻女人，你嘴里边说着下流话，手里边提着刀，好像对那个女人要寻求片刻之欢，人家那个女人不答应，那个女人也拿了一口刀，看那个样子会点武艺，你们两个人就打斗起来了。打了老半天的功夫，那个女人对你有点力不能支，满脑袋都是汗了。我在树上边觉得你以男欺女，不是丈夫所为，我看事不公，所以由打树上纵身我就下来，我摆动我的这条亮银棍就把你给打跑了，我把那个女人就给救了。事后我问那个女人，我说她要对你干什么，那女人说她要强奸我，把我诱到树林子里边，对我要强行非礼。我说哦，原来如此，你不就是我那天把你赶跑了的那个强奸未遂犯吗？赵玉这几句话说的把西京哥那鼻子都快气歪了。是啊，西京哥那天倒是把陈清秋给勾出来，但绝不会是像赵玉说的这么低级下流。西京哥没想到赵玉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他这个嘴嘎巴两嘎巴没词儿了。
你小子嘴好损。
哎，不是我嘴损呐、啊，你是不是那个强奸未遂犯？
他一说这句话，旁边盖世英一听，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。
盖世英啊，信了赵玉这番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盖世英知道西京哥的为人。当初在藏军山上的时候，这西京哥就有这个爱好，喜女色。今天赵玉一说，盖世英以为他又做这样的事了。盖世英看了西京哥，
京哥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西京哥，不对，
你们知道吗？那个女人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那个女人是陈清秋，那是我们的敌对仇人。我对陈清秋能那个样子吗？
你这个小子血口喷人。
哎，谁血口喷人？我根本对你都不认识。经常听的时候，你要不提这段，我就想不起来你了。你这一提，我才想起当初那件事。你说是不是那件事吧？咱们俩是不是在那儿见着去吧？
啊，对呀、
啊，啊，对就行啊。这不就有这么一大事了吗？可是我那天并没有对他如何。
是啊，
因为我下来了你就没如何呀。我要不下来你不就如何了吗？
我宰了你。
西京哥说着话亮出刀了，是要过来，二位要动手。这功夫盖世英站起身来。
哎，
西京哥，你给我坐下，我看看今天这是什么场面。太师爷请来了贵客，你怎么如此放肆？
让盖世英这么一申斥，西京哥就坐这儿，但是脸儿都气白了。
蔡京在这说了，今天我请你们几位跟我的朋友龙腾龙霄汉相见相识，至于你们之间这件事，恐怕多少有一点误会，酒后再说吧。请坐。来，为龙腾龙霄汉远地而来，咱们共同举杯。
蔡京用这句话一折，把这件事就给折过去了。
他们这推杯换盏，划拳行令，酒至半酣，大家伙脸都红了，这话也多了。蔡京忽然说出一句话来：小红啊，马雅里军事如何呀？
爷爷，他好着呢。这句话一说出口，赵玉在旁边一听，马雅里，阮哥哥告诉我，潜入蔡京府内找的就是这马雅里。这马雅里，蔡小红知道他在哪儿，可是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